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我们所要看的诗篇呢是诗篇四十二篇。因为看了诗篇四十二篇呢，就不得不看诗篇四十三篇。怎么说呢？因为一般学者对于诗篇四十二篇跟诗篇四十三篇呢，都把它当作是一篇诗篇呢、啊。因为从诗篇的结构、从文学、从神学主题来看呢，它应该都是同一篇诗篇。当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我们可以翻到诗篇第四十二篇。诗篇第四十二篇呢，第五节说到，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这样的句子。到第四十二篇第十一节也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到第四十三篇的第五节也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这样的句子。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就可以断定四十二篇到四十三篇应该是一个相同的作者所写的一部作品。下面呢，张德仁先为您来朗诵一下诗篇第四十二篇跟四十三篇，一气呵成的把它读完呢。他读完之后呢，德仁也会放一段音乐，让我们透过默想、透过静默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之后，德仁再为您来一节一节的来解析诗篇四十二篇以及诗篇四十三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下面你我就利用一段时间来安静的默想神的话，诗篇42篇以及诗篇43篇。
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诗篇第42篇跟43篇呢，可以说是一整篇的诗篇。它的结构很明显，一般学者都接受用三个段落来区分42篇到第43篇。第一个段落呢是1到4节，也就是哀歌的部分。第二个段落是6到10节，也是哀歌的部分。第三个段落是1到4节，是一个祷告，一个祈祷。如果你留意到德人的三个分段的话，你就会发现，诶，德人怎么漏掉了第5节、第11节跟第43篇的第5节。原则上呢，这整篇的结构是相当完整的，因为1到4节是一段哀歌，而第5节好像是我们在唱歌的副歌一样，而6到10节呢也是一段哀歌，第11节也好像唱歌的副歌一样。诗篇43篇的第1到4节是一个祷告，而第5节也是一个副歌。副歌就是德人刚才在之前所读的那个段落，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所以第5节、第11节跟43篇的第5节都是一段副歌。所以整个分段你可以分成42篇1到4节是一段哀歌，42篇的6到10节是一段哀歌，43篇的1到4节是一段祈祷，而其间第5节是副歌，第11节是副歌，43篇的第5节也是副歌。在它的提前语的部分呢，42篇有一段小字，就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与灵长。一般来说，对于可拉的解释呢，我们都把它理解成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当然可拉呢，他们是专门负责圣殿当中的音乐跟歌唱的。但是究竟可拉的后裔是谁，以及他是何许人也，已经无可考了。有学者猜测呢，可拉的后裔可能是一位被掳到巴比伦的祭司或是利未人所写的诗歌。也可能呢是一位身上罹患重病，没有办法亲自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的一位人呢。可是呢，无论如何去做历史的考据，都没有办法做最正确的确定啊。因此我们只把它当作是一个参考。这篇诗篇呢，很明显在提前语的部分说是一篇训诲诗，因此呢，它具有教导性跟勉励性的作用。首先呢，我们就来看1节到4节。第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在第一节当中，诗人就用了一幅图画，用了一个很饥渴的鹿，他去寻找水源。我们对动物的了解就知道呢， 鹿不像骆驼一样，骆驼可以抵抗很严重的干渴，可是鹿的话，如果没有水，鹿就活不下去。因此在第一节一开门见山一起头的时候，作者就描写一个很干渴的鹿，他到处去找寻水源那样的一个情境，然后把这个图画呢比喻作自己心里面对神一种很深深的很渴慕的情谊。到第二节就是一个很清楚的转换，第二节说， 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第二节的那个可想的两个字跟第一节的切慕两个字是不同的希伯来文，第一节的切慕指的是一种心里面的期盼，而第二节当中的可想这个希伯来文的用字呢，是用在描摹在沙漠当中行走，走到个地步相当的饥渴，相当的渴想要喝水，因此那种饥渴感，强烈的饥渴感是用在希伯来文可想这个字身上。如果你把这个图画放到第二节里面就很生动了，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个地方好像暗示了作者他有一些难处，没有办法去朝见神，因此学者就有很多的猜测，包括从第四节的理解，我们待会谈到第四节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第三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生命历程当中面临到很多好像世人的眼光，世人的理解里面觉得很不平顺，苦难就是不好，所以呢，他们会常常来质疑我们的信仰，问说你的神在哪里呢？而常常这样的问话，这样的询问，成为你我生命当中很大的一个疑问呢。有学者就针对这个出发点，把诗篇42篇到第43篇分成三个段落，你可以参考一下。有位学者他就把它分段，把42篇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翻成，把它主题定在是你的神在哪里，然后把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定主题是我的神在哪里，而43篇的主题就是我的神在这里。你的神在哪里是你我都要去面临到，我们常常周围很多的家人朋友对我们信仰的质疑啊。第四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这时候就有学者去讨论道理，这个地方好像诗人他在缅怀过去敬拜的一些美好时光，可是他问题是为什么诗人不再和群众一起去敬拜神呢？到底困难是什么？到底拦阻是什么？所以解经学者就很好玩，就很想去解决这些问题啊。有人说呢，可能是诗人他患了重病，也有学者说呢，可能是他的当时呢受到一些不敬虔的外邦人冷嘲热讽而痛心疾首，苦不堪言呢、也有学者说呢，可能诗人他所住的地方离耶路撒冷圣殿很远，有可能他犯了罪，所以没有脸再去敬拜上帝啊。但总而言之，无论各方的学者有各种立场，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时候作者他落在一个很情绪的低落里面，他很悲苦，很难堪，很痛苦，很低潮，甚至于第三节说他终日呢以泪洗面。但人不晓得这样的一个处境是否曾经贴近到你的心。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面临到信仰的时候，面临到家族家人很大的反对，甚至于遭受到很大的迫害，在苦难当中，在贫穷里面，有很多人敬拜外邦的神，富贵腾达，可是我们却仍然在贫穷困苦当中。有的时候甚至人还用一种冷嘲热讽的方式说，你的神在哪里啊？不要信耶稣了啦，信耶稣也不过如此嘛，来啦，跟我到外面赚钱好了啦。这样的一个处境的确令基督徒很难堪。第五节是一个副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这地方诗人有一个好像一种二元的一种分割法在对他的心来说话，但是这地方并不是在讲人论了，人的构造，人的组合，是一种文学的表达。第五节说，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神的笑脸怎么样，是嬉皮笑脸还是幸灾乐祸呢？ 这地方原文他笑脸帮助我，那个他笑脸原文是他的脸是救恩，因为他的脸是救恩，我还要称赞他。换句话说，当我们愿意每一次再来看上帝的脸的时候，他不是那个法官很严肃要定罪的脸，他也不是那个置之不理我们的脸，他的脸诗人是用救恩两个字来形容。如果你曾经面临到一些难处，你就知道救恩，你就知道帮助有多重要。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有一回我跟邻居一起出去玩，出去玩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比较活泼好动，我就有人在骑脚踏车嘛，我就用双手要拦住那个脚踏车，希望他可以停下来。可是那个邻居的孩子呢，就硬生生的从我的身上撞过去。当我撞过去之后，我就昏过去了，而且我全身都是皮肉伤，都是在流血啊。当时没有人帮助我，那个地方离我回家的路上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需要爬着回去。然后在我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终于爬到家了，躺在门前的凉椅上面，家里没有人。哎，后来妈妈回来之后，看到我那样受伤，看到我那样无助，我是在睁开眼睛。没有力气，可是妈妈抱着我帮我擦药，那个时候我真知道什么叫做她的脸是救恩。我因着妈妈的脸，因着妈妈的帮助，因着妈妈的擦药，我身体就慢慢的恢复过来。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因为他的脸是救恩，我还要称赞他。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也是第二段的哀歌啊。第六节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这地方提到很多地名，提到约旦地，提到黑门岭，提到米撒山。一般在解经上面有三种对于这个地方地理位置的描述的一种用意的说明。第一种用意是，可能诗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诗人也在那些地方想起过去所经历的事情，并且在回想神。第二种用意呢，可能那些地方就是表示全地的意思，因此他的意思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忘记神。第三种立场是，诗人以这些地方来借喻，把它借过来比喻对神那种切慕的心，表达一种遥不可及的悲叹。一般来讲，在学术上就是这三种的立场。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第七节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地方呢，第七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节是上半部，就是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啊。这地方好像在描述深渊的重水那种回荡的巨大的响声。而这个描述的响声呢，后来在下半句就把焦点拉到诗人那里去。下半句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就指出诗人好像在这个巨大的水里面，在重水当中，他活得很挣扎。到第八节呢，诗人又把焦点转向上帝。我发现诗篇很好玩，你如果看过这么多诗篇，德人为你解析，你会发现诗人处在艰难、处在困境当中，他去表达他的情绪。可是有一个很关键的点是，每到一个地步，他就会把焦点转回上帝。而这个转向，这个选择很重要。这个转向跟选择也是告诉受众，告诉你我，当我们面临到跟诗人同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有否做这样的选择跟转向呢？第八节一种转向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第九节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第十节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虽然诗人处在黑暗当中，处在无处可逃的境地里面，可是其实他没有失去信心，他还是愿意把信心投注在上帝这样的一个焦点上面。 第九节呢，学者留意到一个很好玩的是，他称上帝为磐石。磐石这个字呢，习惯上的用法就是表示很稳妥，可以倚靠的意思。可是就上下文来看，很多学者百思不解，因为呢，神既然是磐石，是可以倚靠的，为什么他又会对于诗人好像很唾弃，又好像又会忘记诗人呢？好像很不合情理啊。这地方也凸显到上帝那种隐藏性，上帝好像在苦难当中隐藏起来了，而这种隐藏观其实历世历代在信徒的心中都在回荡着。在世界大战的时候，许多基督徒他们被纳粹屠杀，他们被希特勒屠杀，当时他们就在呼喊，包括有位神学家叫做莫特曼，他也在想说，到底上帝在哪里啊？为什么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可是竟然被人家屠杀掉了呢？如果我是一个牧师，我又被人家屠杀，我要怎么样来面对我的信仰呢？以至于他那时候在做一种很深的一种神学的反省跟思考，上帝不见了，上帝隐藏起来了。很多时候许多神学家当这个时候他们都思考到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他是神，他都必须面临到苦难，面临到艰难，甚至于在十字架上呼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么当耶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耶稣所走过的这一切，我们岂不是也要走过吗？如果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只跟耶稣有难不同当，有福却要同享，那算什么呢？所以许多在苦难当中的神学家，当他们做一种神学性的思考，他们在十字架上找到答案，原来苦难帮助他们更深的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原来苦难是帮助他们更明了耶稣为着人类的罪所付上的代价，以至于他们更爱耶稣。原来上帝的隐藏，上帝的沉默，也是一个信息，也是上帝的说话。第十一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光荣和合本小字有做帮助的意思，他是我脸上的帮助，那个脸是救恩的脸，那个脸是帮助的脸，是值得你我继续来仰望的脸。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诗篇第43篇。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好，我们回到诗篇第43篇了。43篇呢，德仁在分段上面说过，它是一段祷告。一到四节是诗人的祷告，第五节呢，跟诗篇第42篇一样，是一段副歌。43篇第一节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这地方诗人的怒气，诗人的不平，不是向人来倾诉，而是把焦点放在上帝上面，我向神来说。第二节，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这地方他在慢慢的透过把焦点回归到上帝里面，在调整他积压已久的情绪。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这个地方诗人期待透过上帝的引导，他可以重新再回到所谓圣山跟居所，都是神的同在里面。 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第四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这祭坛是什么地方呢？祭坛是把祭物献给上帝的地方。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做一个重新的献上，他把他的情绪，把他的忧闷，把他的不平都再一次的放下来。他愿意回到神那里，将自己重新的献上，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一个转向，正像德人刚才最后所说的，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神学家，他们怎么样从苦难当中去贴近十字架，以至于从十字架里面又反应回来，又得到了安慰。这种重新的献上，这种焦点的转移，是他们在苦难当中可以享受喜乐的秘诀。第五节一段副歌，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亲爱的朋友，接下来你我今天透过诗篇第42篇到第43篇，有的时候上帝的沉默不说话，上帝的隐藏也是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很丰富，这样的信息很深刻。然而你我是否有福分可以听见上帝在沉默当中，在隐藏里面的声音呢？正像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神学家，他们在极深的苦难里面听见上帝在十字架上慈爱的声音，也更深的体会到了耶稣基督的心。